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方兴个人非常喜欢，那它是一个神父传真给我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故事的内容很精彩，所以方兴呢要非常原原本本、照本宣科的来跟朋友们分享。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在安徽的一个教堂，教友会在主日天到教堂望弥撒，但是回到家中呢，就和一般外教人一样，过着普通而忙碌的日子。神父在探望教友的时候，发现教友很少有祈祷的习惯，即使在一般的生活作息里，也少见教友把祈祷看作是重要的事。聪明的神父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全教堂的教友，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早晨当你起床的时候，我在旁端详着你，并且希望你能和我说话，即使是几句短短的字句，询问我的意见，或者是为昨天发生的一些事感谢我。但是我发现你一起床就很忙，忙着找适当的衣服穿去上班。我再一次等候，你在屋里面东奔西跑，准备出门。我知道你有几分钟可以停下来和我打个招呼，但是你还是太忙。后来你有15分钟，你呆坐在椅子上，你什么都没做，然后你站起来。我以为你要跟我说话，但是你没有，你拨了个电话给朋友。你去上班了，我一整天耐心地等着你。从你一天的工作当中，我知道你真的没有空和我聊一聊。午餐时候到了，你看看四周，或许你觉得在别人的面前跟我说话很丢脸，所以你没有低头向我谢饭。你看到前面几桌有你的朋友在开动前简短的对我说话，你看了看他们，你还是没有做。没关系，反正有时间，我希望你可以和我说说话。你下班回家了，你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忙。做完一些事后呢，你坐在电视机前，我实在看不出你究竟喜不喜欢看电视。你拿着选台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不停地跳，你花很多时间坐在电视机前，脑袋空空的，只是看着电视节目，然后你等着上床的时间到了。我想你大概累坏了，你跟家人道了我晚安，然后你一股脑的躲到被窝里倒头就睡了。没关系，你可能没有发现我还是在你身边守候着你。我的耐性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我甚至想教导你如何对待他人要有耐心。我非常的爱你，以至于我每天等候你向我点个头、祷告或者想到我，甚至你可以从内心深处说出你对我的感谢。我就是这样一直等待着。 然后你又起床。你一次次的起床，我一直用爱等候着，盼望今天你能够给我一点时间。这个聪明的神父在信件的最后署名爱你的主。故事并没有结束，故事接着下来是终于天主的等待有了回应，于是有人跟天主订了一个约会。天主非常高兴，他说啊，真的，你想跟我聚一聚。这个回应的人认为自己很慷慨，慷慨的人说，当然天主，如果你有空的话。天主就笑着说，我的时空是永恒的，你有什么问题呢？慷慨的人想了一想，他问天主说，人类最令你惊讶的事情是什么？天主说，人类厌弃童年，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的希望赶快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呢，却又渴望重拾童真。人类摧残自己的健康，追求金钱，到头来为了恢复健康失去了金钱。人类为了将来的生活四处张罗，忽略了眼前的生活，以至于自己既不活于现在，也不属于未来。人类满以为自己可以活到永远，到临终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天主一边说着，一边握着慷慨的人的手。慷慨的人接着又问天主，天主，你是个牧者，你最希望你的孩子在生活中获得什么启示？天主笑着回答说，你们应该明白，不能令所有的人喜爱自己。你所能做的就是不去拒绝任何的爱。天主又说，你们要明白，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不是你们拥有的物质，而是你们的朋友。要去明白，不要处处跟别人比较。明白，富有并不是拥有最多的人，真正的富有是需要最少的人。要去明白，刹那的闪失会让你挚爱的人身上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口。要去明白，宽大待人的过程当中，整个过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实践宽恕。要去明白，其实有很多人深爱着你们，只不过爱你的人很着于表达自己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孩子，要去明白，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跟解释。要祈求别人的宽恕，其实是不足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宽恕别人的同时，也要原谅自己。天主最后向这个慷慨的人说了一句最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最爱的孩子，要记得我常常在等候着你。安神父，我们看到天主用等待，在等待他所期待的人，不管是跟他说话向他感谢或者是祈祷。
嗯哼。
那我们也常常听到神父告诉我们说要常常跟天主说话。我们怎么跟天主说话？
跟天主说话很简单。
很简单啊。
不是很困难的。
不会吧，我看不到他。
像我们如果早上一起床，我们就可以说，天主我感谢你。你或是甚至你可以跟天主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当你觉得在职场上你很累了，你忙得这不可开交的时候，那你就不妨跟天主说，天主我现在好忙啊，我现在好累啊，请你帮助我。
嗯哼。
当我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天主说，天主 我现在遇到这个困难，我好头痛，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告诉我怎么做。像诸如此类，这也就是一个祈祷哈，这也就是跟天主谈话。首先我们要将天主看作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所最爱的人。所以圣女大的德兰跟我们说，祈祷就是跟我们所爱的那一位谈心。
嗯哼，
所以我们要试着把我们的心也交给他，试着相信他，试着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才可以慢慢的生发我们这种跟天主所谓的谈话或是祈祷的这样的一个技巧，或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样子他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可以说是跟着我们生活，陪伴着我们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就像在故事里面的这个神父看到他的教友一样啊，其实我们很多人经常忽略到天主其实是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可能早上一起来匆忙的穿衣服，一早起来也不会像神父刚刚教导我们的说，天主我又碰到美好的一天，我感谢你。那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我怎么那么笨，或者我去找什么人来帮我，
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要碰
到，对，我怎么这么倒霉又碰到这件事情。那甚至我觉得在我的观察里面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教友啊，可能蛮怕在所有人面前做饭前祷，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感谢天主。
我记得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家习惯要祈祷，可是到了外面你也会想要祈祷，可是看到对方都不是教友，然后又旁边这么多人，然后有时候就趁他们不注意随便画笔画一下就带过，
任意笔画，
对，但是事实上那个不需要觉得去隐瞒的，你是天主教教友，你就祈祷嘛，吃饭前祈祷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跟天主表达我们的感谢嘛。那所以以后我就知道，以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说哈，或者说跟一块跟我出去吃饭，我们说我们先感谢天主，谢谢他给我们这一切，那同时也是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可以接受哈。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啊，我记得我在刚开始走进教会的时候，我的母亲并不是教友，那吃饭的时候很尴尬啊，因为我要祈祷要谢饭，但是呢。母亲说：“哎，大家看家，叫我们大家急着赶快吃饭啊！”就总觉得说，好像我跟妈妈的步调是不一致的啊。时日久了以后，我们家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习惯，就是妈妈会说：“好了，要吃饭了，哎，要祈祷的人赶快祈祷。”但是呢，我也常常看到我们的年轻朋友啊，也跟神父一样啊，就是他看到出门的时候，他在家其实。跟父母一起吃饭会祈祷没有问题，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不是尴尬呢，或者觉得好像别人都不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神父在堂区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教导年轻人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我就跟他们说，天主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而且随时的在帮助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去表达出我们跟天主的关系，特别我们都是基督徒，天主所爱的儿女，那所以在我们吃饭或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表达出来这样子，因为本身画圣号就是一个记号，让人看出来天主的能力在这，天主的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是被天主所祝福的人，所以就不要怕去表达出来，当你越这样去做的话，你的信仰会越来越坚定，你也才会去认同你自己的信仰，你会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跟人家表达出这个信仰对你带给你的这种体验，那这个其实也是这种福传嘛，所以这个是你一种身体力行的福传，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所以我都用这样的方式去勉励年轻人哈。
其实方心有另外一个体会哦，就是说就像最简单的谢饭啊，就是我们做饭前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词里面有感谢天主啊，希望他降福这些食物，也祝福所有与我共餐的人。其实这时候我试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怪啊，可是跟我的同事在一起久了之后，他们很开心听到这些言语，因为谁都希望被祝福嘛，
当然了，
所以都希望说现在你赏给我们这些，让我们更健康。其实这些言语都是每一个人希望听到的，
对，
所以呢， 我也希望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是教友，勇敢地告诉别人天主有多么爱他们。
嗯，
天主不但是降福在开口祈祷的这个人，也降福他四周的人。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时候呢，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会有另外一种体会，他们也还蛮开心的。
嗯，对。
那我们教友呢，通常还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有时候我祈祷了半天啊，我的祷词不一定会应验，对不对？那我说话究竟天主听到没有呢？但方心很肯定，天主一定听到我在说话。
嗯，
甚至神父也常常教导我们说，你还没开口，天主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
那可是说话总要有沟通嘛，要有回应呢。
对。
那天主的回应是什么呢？
其实天主的回应是非常奇妙的。
嗯。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当时，可能在过后的一段日子。
嗯哼。
啊，那甚至于有的时候你是在做某一件事情当中，突然间，哎，你去意会到，原来你所求的这个东西已经是应验了哈。
嗯，
所以这个天主给的时候，就是很奇妙，他会给的很适当的时候。
嗯，
当我们正需要的时候，他就给我们。
嗯，
所以当我们每次祈祷之后，我们应该要有一段的一种等待的时候。
嗯，
要给天主时间，因为天主会在适当的时候将我们所需求的给予我们。
嗯，
所以我们每次祈祷之后，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应验，或是没有办法马上可以做到得知，可是在后来或是在之前，天主可能已经安排了，你只是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一个祈祷去聆听跟等待。所以祈祷的精神也应该包含这些，要懂得去聆听等待。
嗯，
所以当我们跟天主说完话，好像有的时候孩子跟父母亲说完话，我们也要等父母亲他说好啊，比方说孩子说，哎，妈妈，我什么时候要出去玩？他说好啊，等我安排一下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这个爸爸妈妈总是有他们的工作，我们要安排一下。嗯，有耐心要等待。所以当他有假期，他就带我们快出去玩。
嗯哼，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看，那这样子我们的祈祷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很乐于去做这样的祈祷。嗯，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对于祈祷会有蛮多的困惑啊。一方面是祈祷有没有固定的方式，或者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我知道神父会有早祷晚祷的习惯啊，那是不是一般的教友也应该建立相同的习惯呢？
我记得在我父母亲那一辈的那些，就是以前的教友，他们都会有念早课晚课。
嗯嗯，
所以念早课晚课不是只有神父兄弟他们的一个本分而已哈。那当然神父兄弟他们所念的经文，就是他们是有一定的格式跟那个经本，因为他们所祈祷的不只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全人类啊一起做这个祈祷向天主，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所以有固定的一个形式跟这个经本哈。但是为教友的话，我们也会有，比方说一千那个日课经文，
嗯，
啊，你可以就念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口祷，这个祈祷当中的一个口祷。可是呢，这个祈祷还要更深入，你要进入到心祷，要进入到默观。
什么叫心祷？
心祷，
心里面跟天主说话。
心祷就是我们在口祷，比方说一直在诵念天主经，你就诵念。诵念之后，它慢慢就是成了一个规律，规律之后，慢慢让你的心整个人静下来。同时在这个过程里，你将天主，你用你的性格，就是说你相信天主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所以这口祷是将天主邀请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祈祷的对象是天主，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对象，因为祈祷就是谈话，谈话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所以这口祷让我们使天主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你越念，然后慢慢会深入，它就让你整个心安定下来之后，会慢慢进入到你的内心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用内心跟天主对话。所以这个对话过程是天主跟你讲话，你要听，聆听，你跟天主说话，对，你用你的心跟天主说话，表达你生命当中你的需求，或是你面临的这种困境。然后慢慢进入到所谓的默祷，这个默观生活。这个默观生活就是贯穿我们一天的生活，你在你每个动作当中，你的每一个走路当中，你都是在祈祷。就像保罗中途所说的，我们或吃或喝或不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为光荣天主而做。
嗯，
所以我们的祈祷要慢慢进入到这些层次，最深的层次就是默观的生活。
嗯哼。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祈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慢慢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想为教友的话，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念一些基本的经文，你可以念玫瑰经，用这些方式啊，都可以帮助你进入到祈祷的氛围中。
你的祈祷停留在哪个阶段呢？我们下次再会。